不过在谈这个主题之前，我要再讲一件事情。既然明白神的话语，然后去遵行是这么重要的话，那我就要谈到一个今天在我们基督教界里面常常产生一个纷扰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福音派跟灵恩派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的真理来看是很清楚的。首先我要澄清一件事情啊，有的人一不小心就把福音派跟灵恩派变成两个对立啊。请注意哈，在神学的分类上面，就是在圣经研究的神学分类上面，与福音派对立的不是灵恩派，与福音派对立的叫做自由派，这个 liberal， 或者我们有人把它称为叫做不信派。这是一批新派的学者，他们基本上来讲把圣经里面所有的神性通通拿掉，他们强调理性，只有头脑能够通过的才是真的，头脑不能够通过的就不是。这也是我第一天所讲的，那些人以为理性就是主宰这世界的一切，不能够通过理性的通通不存在。那意思，那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人就是神了，只有我最大，我想不通的通通不存在。今天在我们基督教界里面严格讲有这么一派学者叫做 liberal 的学者，这批 liberal 的学者我们称他为叫做不信派，真正跟福音派对立的是这一派。灵恩派其实在整个的神学分类上面来看，它是属于福音派里面的一支。今天所有灵恩派的人相不相信圣经？相信。相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相信。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预备的救恩？相信。他们都相信，那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了？这就是福音派。但是灵恩派跟福音派在发展的方向上面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都相信神，都相信一本圣经，都相信耶稣是神预备的救恩。灵恩派的信徒有的时候强调经历，个人的一些经历，所以灵恩有一波两波三波啊，他现在所谓的从最早的时候一定要说方言，后来讲强调灵洗，再要不然后来就来讲一并赶鬼，再要不然现在说预言，一波一波的下来。这些一波一波的下来里面强调某些人他个别与神的一些经历，那我必须要说明清楚，这些经历基本上来讲其实你不能够都推翻他的，这是神与他个人的一些交往的一些方式，你不需要推翻他。我们对于灵恩派的建议是说，这些经历是不是可以像圣经的真理一样传承下去，这一部分是我们的意见。譬如说我会说方言，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说方言？我会说预言，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有预言？第一波的灵恩里面来啊，走到一个地步，你如果不会说方言，你可能就没有得救。这就是过分的高举一个个人的经历，把这些经历当作真理一样来使用，这是某些灵恩派里面的一些问题存在。他们强调经历，其实这个经历很像什么？很像见证嘛，对不对？请问一下，基督徒的见证可不可以当作真理一样来传递？不行嘛。你说我今天生病了，病得医治了，你可以做见证赞美主感谢神可以，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个生病的人神都医治，那个主权在神。你所做的见证是真的，我们应当尊重，但是并不代表你的见证就具有普遍的教导原则，这是区别。灵恩派到今天比较大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会习惯性的把个人的经历传递出去，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刚开始可能没有这么强烈，刚开始可能只是认为说我有这个经历对我很好，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嘛，巴不得你有得到，这样子的动机其实并不错的，并不是错的，是好的，只是有的时候走过头了，超越了圣经规范的范畴，就造成了困扰。其实你知道啊，每一个人对于神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个性跟性格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的人比较理性，有的人比较感性嘛，对吧？是这样，有人左脑思考，有人右脑思考。这些人神都救啊，有些人好好读圣经，他就能够明白神的计划，明白神的伟大，他就愿意在圣经面前服服。有些人他需要感觉一下嘛，你读完圣经之后，这都是好像对他来讲，好像这是个理论性的。如果能够让我感觉一下神，让我摸触一下，感触到一下，你就更真实了。其实有许多的在灵恩派里面的人比较是这种倾向，他们需要接受一些感觉啊， 譬如说有的人就感觉到一股热流从天上而下来，全身发热，他感觉到真的有神的存在。有的人痛哭，在神的面前看见自己过去的罪恶啊，在神面前痛哭流涕，哎，他感觉到那个神被他摸触到了，这是真的。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子呢？台北灵粮堂的周神柱周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如果真的很喜欢那种从上面下来那种热流的感觉的话，那你摸插头比较快。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追求这种外在的，你不需要追求这种外在的。今天有的时候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把外在的这些现象当作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的，那就偏了。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只讲灵恩派，我们回过头来讲福音派。福音派不强调经历，福音派强调什么？最早的时候有人讲说，那我们福音派强调圣经啊。我跟各位讲啊，你如果够诚实的话，你觉得我们福音派强调圣经啊？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一间教会里面有没有三分之一的人圣经读过一遍呢？如果连三分之一都没有，你说你强调圣经，你强调什么？我觉得福音派有一个现象是我们比较强调听到。福音派有很多信徒很喜欢听到，我们一有特会，哇，有很多人来了，哦，格里汉来了啊，哪一个名布道家来了，韩国来一个啊，这个新加坡来一个，菲律宾来一个，到底是哪一个，美国来一个，我们很喜欢听到，因为听得到之后很舒服，我们其实蛮强调听到的，但是我们不一定真的去明白神的道。这几年我想教会在这方面，福音派的教会在这方面有觉醒，所以你看教会开始办很多的特会，办很多的培训，你们这边啊，信徒造就工人训练，这是回到圣经里面来。其实不管是灵恩派也好，是福音派也好，都要从这个阶段，如果你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大家讲过来讲过去，其实没有意义的啊。福音派讲你们灵恩派这批人就是聚会的时候吵吵闹闹翻天覆地，整天那边打过来滚过去，在那干什么？那灵恩派就讲你们福音派聚会就冷冰冰的坐在那边打瞌睡睡觉，打呼都那么大声的还在那边，知道吧？啊，大家彼此在那边骂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两个都应该往下走，就是进入到真道里面去。有了经历了，你知道神存在了，经历不是你一直要去追求的，你既然已经感受到了，你应该进到神的话语去明白神的话语到底是什么。福音派也是一样，你听了那么多道了，人家讲那么清楚，这个道不是只有写给讲员的，圣经绝对不是给神学家给牧师的，圣经是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因此你就应该进来好好的读经读神的话。还没有结束，这个完了之后通通去行道，把神的话活出来，这个才叫做圣经的方向，真理救赎的方向。所以你也不要问说今天啊，一个人经历很多，他会医病会赶鬼，他会说方言，什么都会，查查看他的行道怎么样。天国这个大宪章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讲得很重要，说从他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他的树来。今天有的时候人偏了，去追求很多的经历，哎呀，我要说方言，我要说预言，我要被圣灵击倒，我要各种东西，你都有了之后，你有没有活出来的生命，有没有出来，还是你只有这些呢？如果只有这些，很像圣经里面的什么人，士师，你知道圣经里面那些士师都是大有这些特殊能力的。参孙用一个卢塞骨可以打死多少人呢？他可以把城门拆下来，一个人背着城门走到山顶上去，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了。基甸300个人可以打遍米甸大军，他们都是大有能力的人，问题是说他们的生命怎么样呢？那不是圣经要的方向。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很会听到，听了一大堆，这个讲员上面一句讲完，下面一句还没讲，我都会讲，我都会背了，就差我可以站上去讲了。如果你不能够行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不就成了明德罗想的八一样吗？所以其实灵恩派跟福音派没什么好争的嘛。这部分神给你这样带领，感谢主，请你进到这里面。我们这一部分听完到之后，也请你自己去好好读经，然后大家一起把神的话活下来。 在主里面严格讲起来我们是兄弟，那么大家是我们是同道而不是对抗，只要走对方向嘛，只要走对方向。但是如果你不走对方向你就偏离了。今天神对人的救恩你要从这个角度里看，所以我刚刚讲你从这个角度里面来规范灵恩派跟福音派你就很清楚了。不管灵恩派也福音派都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第一个，承认我是罪人；第二个，我无法自救；第三个，神为我预备了救恩；第四个，耶稣是这个救恩的执行者；第五个，我只能靠因信称义而得救，不可以靠因行为称义；第六个，我一旦是个得救的人之后，用我的生活见证我的生命。大家都朝这个方向去走。那么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种个性哪一种性格的人，神都有管道接触到你，你就可以得救嘛，你就可以在那里面真正的去经历到我们今天真正要经历到的是这个行道以后带来的那个生命力。我这两天一直在谈生命力，而不是在这个层次里面去经历而已，大家都要往下更进一步。好，这是我想我要在这个讯息之前要跟大家讲。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说我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怎么样看你的得救，你要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以后你如果碰到一个灵恩派的人或者碰到一个福音派的人，不必被他这一个阶段的事情所困扰。他会说方言又怎么样呢？他会一并赶鬼又怎么样呢？他会把你圣灵击倒又怎么样呢？你不是一天到晚要倒在地上的，你知道吗？你得站起来出去做见证的。你如果只会倒在地上没有什么用，我的儿子很会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如果不能够带来一个生命的更新，倒在地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同样的，如果你很会听道，你听了很多的道却完全行不出道，只带来骄傲自大，这种道听下去将来有一天在基督台前刚好成为定罪的一个原则，因为你知道的多却行不出来。你不要觉得我很喜欢听到，当然我这样讲完的也不要你害怕不敢听到你已经跑不掉了，圣经已经在你手上了，你不听到你也应该好好读经。这个原则掌握住，你就不会在这个层次里面去打转了。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很多人觉得说我们祷告，请问一下祷告最主要目的是什么？祷告有好多事情可以做，但对有些人来讲祷告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祈求。求什么呢？求什么呢？那么神要不要给呢？神，你没有求神会不会就不给？那你求干什么？求也不一定给，不求也会给，那么求干什么？表示我们诚心是吧？所以诚心，如果神没有给，那么就禁食，禁食一天不给，三天禁食，三天不给，五天禁食。弟兄姊妹们呐，你如果从圣经里面看，腓立比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下面讲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下面讲什么？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从来没有讲说必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所求的一切。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求错了，你可以在祷告中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接受。请记住一件事情，祷告绝对不是去命令或者改变神做什么。如果祷告可以改变神做什么，你就知道那是件很矛盾的事情，你知道吗？最近不是大家都买股票吗？如果祷告真的可以改变什么事情的话，手上有股票的人他的祷告希望股票怎么样？涨。手上没股票的人他的祷告希望股票怎么样？跌。那么你是神怎么办呢？我有诚心，我禁食三天，哇，你禁食三天我跟你拼了，因为我手上没股票，我禁食五天。那大家来了，我们都想去改变神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呢。神是那位智慧意念各方面往往大过我们太多的那一位，圣经也允许说我们所需用的时候，你还没有祷告的时候神都已经知道了。那你说，那如果这样祷告干什么？那不必祷告了嘛？需要祷告，为什么？因为神会预备，可是你我不知道他预备什么，不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祷告中寻求他，祷告可以做好多事情，祷告可以赞美， 祷告可以认罪，祷告可以代祷，祷告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可以感谢。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的祷告只剩下祈求，你就会把自己落在一个危机里面。这个时候如果再教你说，如果你求也得不到，你就需要好好去求。以前有的人讲，你求得不到是因为你的信心不足，你要加添你的信心来求。基本上要认知一件事情，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已经安稳在他的手中，你知道吗？你需要的是去明白他的心意，而不必担心他不明白你的需要。如果我们的这位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大声的哀求，他才能够听到的，那个神叫做巴利，就是以利亚的时代的那位，不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其实在祷告中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被建立，你透过祷告你被建立，被什么建立呢？你明白，哦，原来上帝在祷告中让我亲近他，安静下来。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不是一天到晚跟神讲说，主啊，我要这个方法讲不完。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对你心里面的感受向神倾吐，然后请你安静下来听听神的话。你祷告的时候需要把神的话拿出来做一个衡量。你知道我常常在祷告中的时候，神的话会出来，出来告诉你自己对不对。我前几天不是做个证据吗？不是做见证吗？我说我那个腿没有好的时候，我也祷告啊，主啊，求你医治。可是神的话就出来，就提醒我。在那个时候你就明白，神没有听我的祷告，神没有在那个时刻里面应许我的祷告，但是神让我明白他的心意，我就顺服，你就得到力量。格里汉讲，我们的每一个祷告神都听，没有什么祷告神不听的。但是对于每一个祷告，神有三个回应。一个就是你祷告的合神心意，神接受实行祝福。一个是你的祷告错了，神说 no。 但是如果你够谦卑够清楚的话，你神会告诉你错在哪里，然后给你一个心去调整。这就是所谓的给我们真的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第三个，你的祷告神的回应很可能是等一等，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别的事情不是说神要去做别人的事情然后把你放到后面，不是这个意思。别的事情说神在你身上还有更急的事情，神要先完成，先装备好。是不是？我这两天不是在强调一个观念吗？上帝如果连爱子都肯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不肯给我们的呢？问题是说你我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可以领受神祝福的一个器皿呢？这是一个关键。所以你从这个角度里面去明白说，哦，原来我们跟神要建立的是这样子的一些关系。所以要不要祷告？当然要祷告。那问题是你怎么祷告？千万不要以为说你可以用你的祷告用各种方法然后去改变神的心意，不会的。其实人与神的关系啊，一旦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有一个关系你如果记在心中啊，其实是很容易去辨别一些疑惑的。我们祷告是说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我们跟他是什么关系？父子的关系。罗马书里面讲说我们为什么会称天上的父，为什么我们会祷告，会祷告的时候会说阿巴父？为什么你跟我祷告会说阿巴父？为什么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就不会说阿巴父？为什么我会说？罗马书里面怎么讲？因为什么？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嘛，我们是属乎人。所以你会祷告说阿巴父的人，就换句话说已经有圣灵内住。什么人会圣灵内住？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什么人会圣灵住？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圣灵内住。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就知道你祷告的时候基本上来讲是父跟子的关系。那么你就想想看嘛，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你也是别人的父亲嘛，也是别人的家长母亲嘛，你怎么对你的孩子嘛？如果我们人都懂得怎么样爱我们的孩子，这位创造人的天父还不懂的，还需要我们用尽各种苦行各种方法去换取一点点的恩典吗？如果我们的孩子向我们所求的是不对的，我们会因为他用了一些特殊的方式我们就答应他吗？也不会嘛。如果孩子所要的这个东西在他的时间上面不是一个正确的时点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在那个不正确的时点上就给他嘛。当我们不给他，我们不回应他，不答应他的要求的时候，一点都不表示我们不爱他，而那正是我们爱他的一个表现。如果你我这些做父母的我们都懂得这样子对我们的儿女的话，那何况天父呢？ 所以祷告有一个很重要功能是什么？来亲近神，亲近神，跟这个智慧的源头，跟这个真理的源头接触，你就更有智慧，就更明白。所以圣经为什么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很多时候我们缺乏智慧，因为我们先缺乏敬畏耶和华。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就是请你千万不要随便指挥耶和华做什么事情。你说我没有指挥他，你是没有指挥他，但你我都不敢指挥他。但是我们人很聪明，我们常常会包装的指挥他，你用各种其他的方法，其实骨子里就是在指挥他。诚实点面对神，其实这是什么？这是信心，你知道吗？这是信心。你如果真的相信有神，你就接受他不会忘记你。他如果没有改变你的处境，就给你足够的力量面对你的处境。格林多书信怎么样？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是信实的，必要给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这是神的应许。有没有信心接受这一切？啊，这是一个我想我们在这边要谈的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些观念。